而苦集灭道是之又是一类，尽智无生智是道果的阿罗汉的两个智慧。什么叫尽智？就是尽过去的有漏。什么叫无生？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好，这个是智慧。那么大乘呢，在般若经当中又加第十一个智慧，各位不妨补充一下，当作佛学常识吧，就叫做如实智。啊，如实智。什么叫如实智？就是如实了知以上的实智都只是因缘假立的，不是实有自性啊。那么是实智，几个是有漏呢？几个是无漏？几个是有为？几个是无为？几个是有漏缘？几个是无漏缘？几个是有为缘？几个是无为缘？几个是欲界缘？几个是色界缘？几个是无色界缘？几个是不系？什么叫不系？就是初三界啊，初三界也就是涅槃缘的意思啊。几个是能够成就涅槃的？那么几个是无碍道中所修？几个是解脱道中所修？我们说啊，正道果有人有恶心说，有人以三心说，这边就是以恶心说来说啊。那么无碍，无碍就是没有障碍，完全能够如实知了。那尽断有漏以后呢，就叫做解脱啊，这是恶心的说法啊，我们先浅浅的说过就好了啊。那么四果得时，极者有得，有几种得，有几种失啊，几种得几种失啊，这都是广分别其法相的。如是等分别一切法相的论义跟问答文体的书呢，就叫做阿毗昙。底下呢又把阿毗昙总结分作三类啊。阿毗昙有三种，一者是阿毗昙身与意，请看到101条目第三行。身就是指法之论，意就是指大毗婆沙论。所以身与意也就是刚才所讲的法之论以及他的200卷的大毗婆沙论，这都是本地分。啊，那么六分也就是所谓的六支论啊，就是六祖论。第三种昆勒啊，昆勒门。摩诃迦旃延所做的昆勒门。那么昆勒广比诸事，比就是推论，做很多的演绎啊，做很多的演绎，所以显然都不只是受限于佛语啊，做很多佛语深密意的一种推说啊，广分别演绎啊，所以广比诸事以类相从，再根据它的属性呢加以篇章分类。那么底下呢他说啊，非阿毗昙。当然有人考据在底下的角注哈，103条，后观法师说这个非字呢，有人认为说是四维这两个字的误写。那讲四维当然也可以，因为前面呢龙树菩萨也把昆勒的论书呢归作阿毗昙集出的第四类。这里呢说四维也对，可是说非也有可能，我们在18卷就可以知道昆勒门跟阿毗昙偏重法相因缘说的说法，显然在文体上也不属一类，所以你说它不是阿毗昙也可说啊，也可说，那毕竟这些文献都存在哦，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来了解就好了。好，到这里为止呢是简简单单看龙树菩萨这样子稍微归纳一下当时的部派佛教的论书。那么为什么不讲其他的论书呢？可能是龙树菩萨那个时候部派佛教并没有集成其他部派主要的论书，主要都是以一切有部的论书为主，所以他就举这些东西而已，并没有举其他。到了后期呢，论书就比较多了，我们现在还能够保存的文献呢都可以在大乘藏找得到。好，我们在这边就过去了，这是今天我会快快带过的，详细我们一块来好好的学习婆伽婆这一段解释佛的德号。那么包括墨学在内都是属于念佛法门的，那么你要以持名念佛来看的话呢，都要知道以名招德这个事情。当你要持名的时候呢，应该带着以下以名招德十种佛名号功德的一种思维，思维想让你的念相应，你以一个名来意念佛，你就应当知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所以你就应当 透过念佛的因呢，慢慢去修正我的身业跟语业，乃至于意的观想，慢慢去，因为你经常去意念佛的十名功德，所以当你在持佛名的时候呢，又随想这十名的功德，你就慢慢去修正我们的身业跟语业，这个才是真正的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就是要让你的心透过持名念佛去跟佛的功德相应，所以念佛是因地的法行，成佛就是你果地的觉啊，最后的圆满。所以这段文我请各位呢，其实要把它专章抄写在你的随身法藏当中，经常去念。那么在《瑜伽师六论》当中也有对十名功德的专章的解释，我本来考虑要把它写在白板上，后来觉得这部分已经很多了，那两边的论述方式又别有特色，所以我不想去混淆它，我讲就单纯让各位，如果你好要大智论，就依着大智论龙树菩萨这一段文对于佛十名功德的说明呢，你好好的反复去思维，懂得当时弟子们对于佛的功德是怎么称说的。其实这个文并不是佛弟子因为太想念世尊才去以这十名功德去称叹佛菩萨的啊，去称赞世尊的。佛在世的时候他讲经说法，他经常也都意念他过去生的老师，他每次提到过去佛的时候呢，也都会去念出这十名功德。所以呢，他当然有些时候是讲一个，讲三个，讲十个，全部都讲。你看《法华经》，每次只要讲到三世十方诸佛，都把十名功德念一遍。所以你经常去念《法华经》，你就几乎把十名功德经常耳熟能详的诵持在口啊，意念在心。所以表示这十名功德是非常重要的。你经常持佛的名，就要去意念这十种功德在你的心，让你的念去跟它相应。念就是铭记不忘。那你铭记不忘相应的时候呢，你慢慢就会修正，因为意业去推动身业与业的嘛，所以你身业与业就会慢慢向佛。所以因地的时候呢，学习如佛；到了佛果地的时候呢，就展现佛如了。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名字，婆伽婆。婆伽婆就是世尊，这个佛名功德跟最后一个，各位看到后面，看到第62页，第11个条目，佛陀有没有？其实佛世尊经常是被我们放在一起谈的啊，佛就是世尊，世尊就是佛啊。当然这边呢就把它分作两个条目来看啊，首先来看看婆伽婆，他这边的文法呢主要都是以梵文的音译为主，然后再辅佐于罗斯法师那个时候的琴语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汉文字啊。第一个婆伽婆就是世尊的意思。好，翻过来54页，婆伽婆总共有四种啊，有四种解释。哪四种呢？请看这边，有德、巧分别、有名声跟能破啊，这四种都是婆伽婆这个梵音它原本的汉文字的意思。我们看第一个条目，云何名婆伽婆？一则有德，婆伽婆者，婆伽 Vaga 就是德的意思啊。婆伽婆的 Va 啊 Ga 就后面那个 Bhagava， 我们讲那个药师咒不是不是 Namo Bhagavati 对不对 ？Bhagavati 就是这个婆伽婆的意思啊，就是皈依佛的意思。那么这个 Vaga 就是德 ，Va。就是有，就是有德，反过来都是倒装句的意思啊。那么这是有德，第二个呢是巧分别，婆伽是分别的意思啊。婆就是第三个字，婆是巧的意思，就是巧分别一切法的总相跟别相。也就是说呢，佛的个性呢是经常在以名句文来思维一切法的总相跟别相的。他常时在诺伽常在定，我们经常讲佛的功德就是这样，他的心呢诺伽常在定，横一切十处，他的六根呢触对六尘的时候呢，他所升起的六识总在巧分别思维一切法的总相别相，这就是修止观啊。 那今天晚上我们的禅修呢，也会开始来修学安般。我今天给各位介绍的安般念呢，取向就从寻思其意，把安般念的七项意熟记在心。熟记到什么地步？熟记到铭记不忘，心即静住，绝对不是专注在一个处所不动，不是这样子的，是在工作的，是用一种很缜密的，当然不是自己胡思乱想，是根据圣严亮反复的去寻思圣严亮的教导，对于我们的所缘境，它的各种面面相相的分别相、总相跟别相，反复的思维，思维到能够铭记不忘，心即静住，那个时候的状态就叫做止观等值。所以一切止观反复在这个地方定义很多次，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坊间教导止观的方法都只是专修定啊，这件事情是我认为不太满意。那么为什么经论上都反复这么说，我们为什么不这样试试看？为什么都要以为这样子寻思其意就叫做散心分别呢？啊，那难道弥勒菩萨这样说错了吗？佛也是这样说的呀，啊，他经常分别一切法的总相跟别相，难道他是在胡思乱想没？显然不是，啊，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样来起想。你看藏传来修三摩地，也都是观修思维很复杂的坛城之相，他要能够有多深的三摩地，才能够广分别其相，那个相经过灌顶是有很复杂的法说意说的，也就是说你要把整个坛城的那个所缘呢，思维其总相跟别相，把它的法说意说反复的念相应，铭记不忘，到圣观现前心能够集静住，这就是诸经论共同所教的止观。可是当今呢，坊间都是从简啊，简单去教定，这样就算是修止观，其实不是。修了身定之后呢，关不起来，也懒得关，干脆不关了，然后也不会关啊。那定越深就越关不起来，那这样不是很糟糕吗？你就是保持在定的因缘底下，保持威仪，还算是摄心而住，这样算圣人吗？演员也可以表演成这样子啊，那不太庄严嘛。你究竟还是要在定当中去施择其慧，折灭有漏种子，令无漏道的力量发出来，那个出来呢是活活泼泼能够回应境界的，能够做不发生烦恼也不恼害众生的决定。可是如果在定地生定当中的人，他根本是懒得管世间的，不去回应的，这种方式显然我觉得是偏一边的教导，不是很完整的传承。所以从婆切婆这个功德可以看，我们应该让自己的心有功德。什么功德呢？就能够分别一切处境所缘的所有一切法的总相给予别相。按照唯识观怎么去观呢？总相是假名，只是心的一念分别而已。什么是别相？别相是取因缘的假立。常作如是观，你根本不会去打妄想，对不对？你根本不会起见执着，你根本不会起种种相的六识分别，你根本不会于中起正论，因为你一直不断的逆观一切法的种相别相，一直不断的推论到它的缘起。缘起是多么深刻的思维啊，你怎么还会起妄想执着分别呢？你怎么还会与人做争论呢？不会。常作如是观的人呢，根本只观一切法唯是因生，唯是假名，就是这一念心分别随转相续而已嘛。所以呢，他就静默沉默，不与人争。那由此之故呢，他这种威仪展现出来，就会让人家觉得向往，觉得这个人有德行。于是呢，常常修止观的人就会得大名声。所以婆切婆也是有名声的意思，婆切就是名声，婆第三个字就是有，合起来就是有名声。所以他说无有得名声如佛者，佛大家对他当然也有少数外道无所谓的去 去附会一些缺点去骂佛，当然也有了。不过呢，当时呢，一切的六世外道没有名声像佛那么样子的，通达四周的啊、哦。那么底下呢，他就讲了世间福报智慧最高的转轮圣王，跟所谓出世间的圣者婆伽婆这位佛世尊，他们两者的差别。他说啊，转轮圣王啊，释就是释迦族，梵就是梵天啊，还有所谓的护世者啊，就是护法。这四类人啊，释迦族是当时的王族啦啊，所以他把它放在里面啊。所以转轮圣王是当时所有的一些包括里长啊，当转轮圣王有小有大，小到我们现在的世界来讲呢，就是像里长啊，以前的大概春秋战国时代就里政，就是一个小区域的那个首长啊，都叫转轮圣王。当然这是小的，还有大的，管了一个国家的啊。那么释迦族的人，还有梵天，还有护法啊，这四类人当然都很尊贵。福报都很好，也都相当有智慧，可是这四类人都无有及佛者，何况诸于凡俗，我们其他的凡夫庶民哪有比得上佛的功德呢？所以则和底下就列了几个条目来分别其中转轮圣王跟佛世尊功德的差别。他说转轮圣王与劫相应，劫就是烦恼啊，心理学的劫的英文字就是 complex， 想太多啊，在那边呢选这个好还是选那个好，很难做决定，犹豫不决，这是烦恼的相。佛呢以理解，佛这是乘性，他所做的烦恼不会、哦、他所做的决定不会引生烦恼，也不会触恼众生，他已离了这个劫死的系缚。而转轮圣王呢，没在生老病死泥中，佛已经得度了。你说佛也在最后也生病呢，请注意，是不系缚于生老病死，不是没有生老病死，他的凡胎还是有肉身，这有肉身当然还是有生老病死，可是你可以看到佛在生老病死极大苦痛的过程当中，有人来求他，求他讲经说法，他还是一样，对不对？侍者挡驾了，他还说你不要挡，让他来，他是我最后弟子，我应当为他说法。他有那个问题，可是他不被吸附，他该做的事情只要那个因缘到了，他还是该做，就会做，这是不同的地方。转轮圣王为恩爱奴仆，而佛已经奴离了啊，他不受恩爱的结那个系缚。再来，转轮圣王呢还处在世间旷野灾患当中，佛已经离了啊。转轮圣王呢处在无明黑暗当中，佛处在第一光明当中。转轮圣王呢处在极多领四天下，老师啊，你要领四天下，那是最大的转轮圣王的规模，那你要管天下之事，那你事情一定是很繁杂，对不对？对，你是有他的智慧，你也有足够的福报，可是你没空学佛了，你没空学解脱道了。而佛呢领无量诸世间啊，那么转轮圣王呢财自在，佛呢心自在，或者比财自在还自在，对不对？财自在者还要去理财，佛连理财的问题都不存在，所以他是绝对的心自在。转轮圣王呢还贪求天乐，希望欲界死了以后呢，他能够到六欲天呢去受天乐，福报更大。佛呢乃至于有顶乐亦不贪着，欲界顶就是六欲天的他化自在天，舍界天啊，或者是无舍界天的顶都叫做有顶。而这边的有顶当然是指无色界的顶，无色界的顶，无色界因为没有色身，所以通常讲有顶比较多是讲舍界顶啊，舍界顶。因为我们欲界凡夫来讲有点的话呢，就是他化自在天。我举个比方，什么叫他化自在，就是完全享用伸手牌，自己没有半点自己系缚的财啊，你自己想要别人就会提供给你，这就是他化自在，这不是天子魔嘛，对不对？好，再来，转轮圣王从他求乐，而佛呢内心自己源源不绝的乐住啊。由此来比较了，你会想做哪一个啊？当然是佛殊胜多了嘛，也是因为佛胜转轮圣王胜多呢。那么转轮圣王跟佛比较如此呢，其他像释迦族的梵天以及护法啊来比的话亦复如是，但于转轮圣王小胜， 这所谓的释迦梵梵天或者是护世者比转轮圣王稍稍胜，可是比起佛呢还是不如你。好，这就是所谓的有名声来比较。第四个呢，婆伽婆的意思叫做能破，婆伽就是破的意思。第三个婆字呢是能的意思，说呢婆伽婆这样的人呢是能够破淫怒痴，淫就是贪的意思，怒就是嗔的意思，能够破三毒的意思。所以呢婆伽婆这个字呢就有这四个意思，它有功德，什么功德呢？能够巧分别一切法的总相跟别相，因此它可以得大名声。那么这个名声呢来自于它能够破尽一切的贪嗔痴三毒。这是四个其实并不相违啊，都是有关系的，可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安立其名而已。好，底下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由龙树菩萨自己来比较二乘的声闻，包括所谓的阿罗汉跟比丘佛，请注意哦，是无学位的两个道果。二乘的无学道果跟佛无学道果，他们在果德相的差别是什么？当现代声闻学者都不太满意大乘人说阿罗汉余习未尽，他们也有一派的人接受，哎，对，还没有成就俱胝多阿罗汉，的确还有习气没有清净。可是只要成就俱胝多阿罗汉之后呢，哎，习气应该是清净的。可是这个事情有违阿含经的说明了、啊。阿含经有很多的典故，底下就列了几桩，包括被称为第二佛的舍利弗都还有称喜。所以呢，这个除非当然他们都说这个是伪经嘛，反正这都不是佛法说的，就把它推论掉了啊，推翻掉了。不过这个就是当时龙树菩萨所看到的经论就是这样子的啊，你看他引出来的说法。由此可以知道，二乘的无学道果跟佛的无学道果的确是有差别的。那么有差别就代表他们所修的道以及所成就的觉的确是不同。我们看看55页。55页的标题后观法是安立说，二乘的无学道人虽然断了烦恼，可是犹有习气残留。他还举经证啊，他说阿罗汉比丘佛这两个二乘的道果呢，无学道果呢，虽然已经都也说是破了三毒，可是气分不净。底下就做个比方，什么叫气分不净呢？比如香在气中，香虽已经都燃烧完了，可是那个气物啊就熏了那个余气故在。又比方像草木星火烧烟都出了，可是炭灰呢，除非来一阵风把它吹散，否则它应该在那个波气当中，只是火力比较薄。你如果拿着一个新的纸去点燃它，因为它的余烬还有火力啊，所以它可能也会引燃新的纸。这个就是余习的意思。那么就由此来比喻佛的三毒永尽无余，譬如洁净火烧须弥山，一切地都尽了，无烟无炭，又起一阵大风把它吹散到四方啊，余烬都灭尽了。但是呢在经中呢就举出有许多的案例呢，比如说舍利弗嗔恚气息还有残留，难陀的淫欲气息还有残留，毗陵且不说他的慢心的气息还残留。他就举了这三个都是俱胝多阿罗汉哦啊，比如有人被锁啊，刚刚挣脱的时候呢，因为呢就像我们盘腿一样，要下坐的时候呢要把腿子松开好一阵子，对不对？搓揉半天才能够起坐，否则呢你急急起坐之后呢就会像企鹅走路一样就会踉踉跄跄的，不太自在。但你说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细腹已经拔除了，因为你的腿子啊还没有完全松开啊，这就是余习啊。做个比方，好，底下就举这三个俱胝多阿罗汉。第一个举出舍利弗，都是故事啊，我帮各位念过，我们一起看。十，有那么一个时间呢，佛从禅起经行，罗诃罗呢就跟着佛从佛而经行。佛就问罗诃罗说：“你为什么看起来消三楼吧？啊，雷兽啊。”罗诃罗就吐苦水啊，他就做了一个偈颂答佛说：“ 若人食油则得力，若人食蔬则得好色。可是像我呢，日食一麻，都吃人家的剩菜，所以呢没有色也没有力，在那边吐苦水。大德世尊自当知啊，你要知道我好可怜啊，我还是你俗家的独子哦，你看我多么可怜。我就问罗诃罗说，谁是你的上师啊？是众中谁是你的上座？罗诃罗说，和尚舍利弗。佛就问说，舍利弗这样子啊，食不进食，不进的意思就是犯戒，这个不如法，怎么可以自己吃的油水饱饱的啊？弟子啊，却只能够食麻跟剩菜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尔时舍利弗转闻是语，他就辗转了，因为佛不是直接，因为他身旁只有罗诃罗嘛，啊，这个话被旁边的人听到了啊，就辗转传到舍利弗耳中了，所以舍利弗的辗转听到这个话，即时吐死，自作誓言，从今而后不再受人请了。不再受人请了，哦，你看脾气很大哦。是时，婆舍尼王长子须达多等就来拜谒舍利弗所，欲舍利弗说：佛不以无事而受人请，如果大德舍利弗也不受人请的话呢，我等白衣云何能够修布施供供养的功德呢？当得大信清净。怎么能够修供养功德而能够心清净呢？舍利弗就说：我大师佛言，舍利弗食不清。啊，食不进食，因此之故呢，我今不得受人请。啊，我受供养这个事情呢，被佛喝责了，所以而后呢，我再不受人请了。于是波斯尼王呢，乃至于须达多这些长子啊，都到了佛那边告状。他说啊，你不经常受人请，那么舍利弗如果再不受人请的话，我怎么修福了？啊，他说啊，佛不常受人情，舍利弗复不受情，我等云何心得清净呢？心得大兴呢？愿佛呢赐，就是去叫舍利弗呢，一定要受我们大众的供养。佛说啊，我讲也没有用，此人心坚固啊，不可移转。佛就引了一段本身因缘来说舍利弗的前身。他说啊，过去有一个国王啊，被毒蛇所孽。就是咬了一口了，那咬了一口当然是被毒牙所害了啊。那么佛时快要死了，就叫良医呢来治疗这个蛇毒。这个时候呢，一切医生就来了，他说啊，这个没办法救哎，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要有那个蛇的蛇毒来制造血清嘛，可能没有了，那个蛇可能过去都没有。所以他必须找那个蛇呢，把那个毒啊吸回去，啊，于是呢就赐令那个蛇说啊，还漱乳毒，把你吐在这个国王身体里面的毒吸回去，若不尔者，当入蛇我，他就烧了一个火堆，啊，恐吓那个蛇，或者蛇还有这种灵性啊，你不把毒吸出来，我就把你丢到大火里面去烧烂，啊，这个毒蛇就是舍利弗的前身呢。毒蛇思维啊，我毒都已经吐出去了，怎么还会把它吸回来呢？此事俱死，我宁可死也不干这个事儿。所以思维心定，心就决定了，及时自己就跳入火堆当中，我不用你们把我丢进去，我自己都跳进去。尔时毒蛇啊，舍利弗就是，他生生世世啊，心是非常坚定的，别人不可撼动，除非他自己心甘情愿，否则呢，谁跟他讲没有用。啊，这自行者也是有这个个特性哈，啊，这是舍利弗的称习的一个典故。那么难陀的典故没有啊，难陀的典故就是跟他俗家的老婆的一个典故的故事啊，佛还为他入梦呢，带他到天，带他到地狱去。我讲那个故事很常听到啊，我们就不再说了。我们来看看并且播出的这个例子，这个故事也常常看。那么复次。长老毗邻伽波磋常犯眼痛，世人起时常渡恒水，恒水就是恒河啊。那么到了恒河边的时候呢，弹指言：“小杯注莫流。”就要恒河神呢把那个河水呢分成两段啊，水积两段，然后他就从中啊走路过去啊。 那他是巨蜥陀，他大可以飞行过去，他为什么不飞过去呢？还要叫恒河断流让他走过去哈、啊？那么他过到对岸去起誓，是恒河神就到佛这个地方告状。佛弟子，你的这个好弟子啊，毗陵伽波磋了，常常骂我说小逼住莫流水。佛就告诉毗陵伽波磋，喝着他，你要向恒河神去忏谢，啊，虽然你是大阿罗汉，可是他毕竟也是有很非常福报的恒河神啊。那毗陵伽波磋及时合手向恒河神忏谢，小悲，不要生气，我今天在此跟你说对不起，今忏谢汝。事实啊，大众就笑了，怎么跟人家说道歉呢？还骂对方是小悲呢？啊，这个话是说不过去了。啊，佛就跟恒河神说：“哎呀，你不要生气了，他就是这个个性。汝见毗陵伽波磋啊，合手忏谢佛，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深夜？那么慢习众人都愿意用深夜合手跟你忏谢了，忏谢无慢而有此言，当知非恶，他不是恶心呐、啊。”此人五百世来生生世世长生婆罗门家，常自娇贵，亲近于人，本来所习口言而已，只是音声，只是文字，莫作他想，他心中其实没有娇慢的意思。这就是已经得到巨蟹陀阿拉汉还有这种娇慢的余习，他没有那个意思，可是就是习惯，那就是一个习惯。由此呢，就举了嗔习的舍利弗，淫习贪恋比较重的难陀，跟慢习的毗陵伽波磋这三个阿罗汉呢来做例子。龙树菩萨举的这个三个例子呢，说如是诸阿罗汉虽然已经断了三毒的结识了，可是犹有残气。这个就是大乘人认为要借事练心呢、啊，在大众当中行六度四摄。借众生呢打磨我们的习气，就近习气清净才取涅槃，你认为是不是需要呢？啊，也借这个机会与众人说解脱法，对不对？这个才是一个就近解脱，这也是为什么佛的功德展现出来跟阿罗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佛认为就近解脱包括所知障清净。如果你没有办法调伏众生心的磨难，你的习气不能够就近清净，这个不能够称为就近解脱。而反之，举了这三个阿罗汉的余习之后呢，就举了两个例子来说啊，佛的余习的确都一点不残留，他不用刻意去摆样子，他的身与意业根本不用守护，自然任运清净。他举了两个例子，如来烦恼习气皆净，如诸佛世尊，若人以刀割一背，若人以旃檀香泥一背，泥的意思就是抹啊，用旃檀香去抹那个一背啊，乃至于呢左眼右眼，对佛来说呢心无真爱。他举这个左右眼又跟舍利弗有关系，对不对？舍利弗也试着要去学习菩萨道，那么他听到有人哭啊，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呢？他说我要眼睛，于是他就不晓得先拿左眼还是右眼，拿出来之后呢，人家说我不要这个眼，丢在地上把它踩烂，我说我要你另外那个眼，舍利弗就生气了，眼睛还不就一样，干嘛还要去分左右眼？他就以这个例子来比方到佛了，你要断背，你要断背，对不对？断哪一背，乃至于你有一个背呢是被旃檀香抹过的，你也不会因为要断它而觉得不舍，没这个分别心。左右眼也一样，你要跟我要哪个眼我给你的，因为佛有神通有天眼，他根本连肉眼都不太需要，所以他对这些身外之物呢完全心无障碍，是已故呢永无残气，没有残留下来的余气息。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对棒不忧，对战不喜，两边都要具足，这就是世间八风不能动。那么旃奢婆罗门女啊，她就把那个应该叫木桶，她就拿个木桶啊装在肚子里面啊，就好像大肚子一样啊，就到佛那边去呢，毁谤佛说：“我现在有身呐 啊，五心呐、啊、哈，有妊娠呐、啊，就是已经有孕了， 何以不忧于为食？你为什么不去多想想怎么样照顾我的身家啊、生命啊、供我的食物？为而无羞，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呢？还狂惑于人，说你是圣人。那么事实呢？还有五百婆罗门呢？其实都是这五百婆罗门呢，唆使这个婆罗门女去谤佛的啊。于是那五百婆罗门呢，就旁边皆举手唱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不对？我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事实呢？佛面对这样子的当面的毁谤，也毫无异色，也没有惭愧的羞涩之心。此时呢，及时张漏，地为大动，诸天供养，善种名花啊，那么赞叹佛德，佛也没有喜色于心。所以呢，毁谤在前，供养在前，他都不会引之为忧，引之为惭，引之为喜，心是不动啊，心是不动。好，这是第一个例子啊，对谤不忧，对赞不喜。第二个呢，坏时无忧，时好时也不会悦。复次，佛曾经有马卖之报啊，佛时马卖亦无忧期啊。那么，因为佛的好相之意呢，有一种食甘露味，就是他不管吃什么，口中所尝的味就像是甘露醍醐一样，那么样子的鲜美啊，那么样的鲜美。所以他对于食马麦这样的苦的饮食上面的不如意呢，他也没有忧戚之感。天王来送供啊，百味俱足，他也不会觉得不舍啊。那么他的侍者阿难就曾经有过这个例子，他因为这个例子之后呢，他就发誓再也不吃佛的剩饭。因为天王送，就是天人送供给佛嘛，那个都是天食，天食都是非常美味的。佛有一次让他吃，阿难就觉得他好家伙家一代鸡。那后来呢，这件事情被人家喝责，于是他耳后就大众发誓说，我以后再也佛吃过的东西再有剩，我也不想用。因为毕竟呢，他只是出果罗汉嘛，那个情史呢都还没有清净啊，难免会有被别人诟病的地方。同样道理，不以为悦，一心无二。一心的意思表示他心就藏在定地当中住。而如是等种种饮食、衣被、卧具、暂喝、清净等这种种事，现在前呢，他也没有异心啊。比如真经烧断打磨，都不可能增其一分，也不可能减损其色，不会。佛的心地呢，就像是真经一样。好，做个总结，前面用三个阿罗汉的余习未清净，后面用两个例子来说佛对于八风呢，以及饮食的好坏呢，都不动其心。以是故阿罗汉虽断三毒的结识而得道，可是犹有残习，不能够称为婆伽婆。因为婆伽婆第四个名就是杀烦恼，烦恼已经断尽的意思，可是呢余习没有断，这还是有过失的，所以不能够称为婆伽婆。所以呢被称为名，比如说阿罗汉有三名功德，其中一名呢也叫做杀贼啊。阿罗汉有三个名，哪三个名？当佛学常识记一下，杀贼、应供、无生，这是阿罗汉的三个名。所以呢，道果的名称在印度当时都有约定成熟对它的定义。这个定义呢，是约那个名言所称说的三业功德显现的相而说的。那么阿罗汉被称为三明功德，而佛被称为十明功德，由此可以知道佛背后推动他三业功德的智慧所行的道，究竟解脱的范围深广的程度是跟阿罗汉不一样的。阿罗汉只是还在半路上啊，于化成中住，不是究竟圆满的。由此你可以知道佛应该有他的因缘果，阿罗汉有他的因缘果，两者不能够混同